Hello， 各位好，我是欧文。
哎，我是艾利森。
我是 Chris。
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位新的那个特别来宾。
Hello， 我是小黑。
小黑，
我们这集的主轴会聊那个，开始会先聊一个美股，然后最后我们再讲一下虚拟货币。美股的话，这方面我想要提问我们的光宇大大，就是对于特斯拉的最近股价的看法。
对我来说，特斯拉的 Model Y 卖得很好，虽然有点丑了。你们不觉得有点丑吗？
对，
有点太胖了，啊！可是新的 Model 3出来是蛮好看的。然后现在特斯拉就是回调嘛，当然很多我记得有12间大型的外资把它调降评级，可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利多。
是不是现在大家都看它没有，对不对？
对，但你们要知道，就是特斯拉它的 FSD， 就是它的全自动驾驶已经进到 Beta 12.3 了。其实这个 Beta 12.3 对于市场上面来说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好，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新版本的 12.3 其实加了很多 AI 他们的技术，所以我之前有聊过，就是特斯拉不是一个车子公司，它是能源公司，它是一个
软体服务吗？
也可以这么说，它算是一个资讯的科技公司，它手上有非常多的 data。 但苹果比较可惜啊，因为它最多 Apple 的 data， 可是它做不了 Apple Car， 所以比较可惜。但是特斯拉其实接下来 FSD 还会加入倒车的功能，只是因为台湾的路太乱了，所以大家体验不出来说到底全自动驾驶是多强一件事情。
迷人之处到底在哪里？
对，你们可以上网查。其实特斯拉它的新的版本出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单线道，有过去的车道跟后来的车道，它就只能容纳一台车。可以说不是，假设你这一道有人停在前面，它是不是可能就不会绕过去？在美国现在是会直接绕过前面的车，甚至你绕过去的时候中途出现一个人，它还有办法去闪掉它，甚至转弯的时候有台很快的车来，或是你一直插不进去，特斯拉已经可以做到，你知道吗？见缝插针，直接左转。对，叉车，
叉车，线缝叉，
硬叉过去，我觉得蛮厉害的啦。所以以特斯拉来讲，但它因为中国是很大的市场，可是因为比亚迪或其他公司真的卖太好，他们其实做的车子，其实在造车或者是自动驾驶，其实是不差的。然后加上他们民族意识强，所以特斯拉在那边的确有受到一些挤压。不过你们要知道，就是特斯拉在澳洲其实卖得非常好，二月是销售量的冠军，它卖得比 Toyota 的 RAV4 还要好。
哇，
对。然后它是二月大概卖，它是卖，数据上面写是卖了3593辆，其实是很惊人的，尤其它的制造成本在未来是比较低的。对，所以特斯拉有趣的地方在哪？当然它最关注的还是 FSD， 就是全自动驾驶这一块。所以变就是它接下来怎么去演进，以及市场怎么慢慢接受它。可是早晚还是会接受，因为2040年我记得多数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全电动车化。
对，
所以这就
对。
对，这是我对特斯拉的见解啊。那后续其他的事情就是等消息更明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像之前那个他们不是德国厂被人家纵火，这也是影响他股价的原因，就是偏消息面吧。
我个人认为不是，因为如果他跌的话只跌一天，如果只是纵火这种东西是很小事，他不是整个厂炸掉。
对
对啊。然后第三点，其实他的厂也是到处在设嘛。
对，
像印度也要开始去谈要不要设一个新的工厂。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是超前部署了，加上他有一些平价车款也会慢慢的推出，不会只有就是比较贵的。因为现在Model Y 其实算相对便宜吧，我记得就买一买可能180还200出而已，但是对一般的人来讲是还是偏贵，所以他有平价车款，比如说100万以下的车子要出来，他的市场的占比会更高。对啊，
刚刚光宇讲的是他的利多嘛，刚刚的利空就是第一个像中国大陆那边比较就是像比亚迪这样的竞争者出现。还有什么其他的利空？就是会让其他投信机构把它调降的主要的原因，跟是它的利润，
我觉得短线上面就是它的
毛利率不好。
对，因为它的售价就下降了。
对，
但就是这个策略就跟我十一月讲的一样，就是先拼市场吧。
所以是那个它调降折，它打折扣战，对来说股价也是一个影响。
短线上面是这样，而且其实特斯拉在第一季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是最大的亮点了，该买车的也买完了，我个人认为。
所以
等到五月吧，我记得五月是车子比较好的时候。
长远来看还是看好特斯拉。
我个人是啊。对啊，
我也是。
雷神总你怎么看？
蛮认同刚刚光宇说的。对啊，确实我觉得市场情绪也是一个点。
对
对啊，因为只要市场情绪投资人对他看的比较没有前景的话，大家在现在的相对时间就会比较 没有买入它的动力。
嗯，
对。可是如果你长线来看，确实它就是一间资讯科技的公司，那只要它这个资讯科技一成熟，它其实开放出去给各车厂使用的话，这个是无可限量。
你们要知道特斯拉为什么会这样讲，大家知道特斯拉的晶片是用多，大家有概念吗？就特斯拉的晶片是用多么微小的晶片吗？
没有，没有概念。
我记得很多，但是我不知道
是多少。特斯拉准备采用三奈米的晶片，一个车子这么大，为什么要用到三奈米？代表说
非常非常细。
对，它代表它的重点不是在车体上。
对，
所以它其实它类似，那这样可以理解它就是要成为一个大平台的概念，
也可以这么说。而且他们后端数据也是采用一个叫什么 Dojo 嘛 ，Dojo 的 AI 的电脑去做整个运算。
对、啊，就是刚刚回应刚刚那个光一讲的，像苹果后来他那个 Apple Car 后来也终止嘛，我也觉得蛮可惜的。如果苹果有出车的话，我真的会想买。对，
然后我还好、欸，因为我的 logo 是一个苹果，我觉得
不觉得可爱吗？
好啦好啦，如果有人觉得可爱，
对吧、啊？小黑，如果苹果出车，你会买吗？
会蛮有兴趣的。
那他如果售价跟 iPhone 一样，我一定会买。
那是车吗？
摩托车，
摩托车，哎，摩托车可以，
电动脚踏
可以、哦，
脚踏车可以，
对啊，可以啊，可以，可以。
因为我自己觉得，当然我们已经用苹果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苹果这个 branding 的这个形象，在我们这一辈的已经算是蛮深根的。就对于它的，不管是从以前很少人用苹果电脑，然后现在基本上从原本用苹果电脑是一个奢华的代名词，到现在基本上大家都用苹果。那时候对于 Apple Car 其实是蛮大的期待。
其实特斯拉后面应该，我猜啊，他要做的事情可能不是只有手机可以操控车子。你们知道特斯拉可以用手机往前往后吗？
嗯，
我觉得到后面可能是变成就是你按一下，车子会到指定的位置。
哦、
我个人认为，
或者变成那个吧，就是看你要用什么方式。不是现在有一个出那种很小的那种，就是有点像 AI、AR、MR 的那种手机吗、嗯、
AI Phone。
之前有贴一个什么 pin，
对
，pin，
对
，pin 的那个手机，可能这都是趋势，只是看要怎么发展。
没错，那个现在就是 Apple 的赛道，比如说戒指、耳机，
懂，
就是特斯拉的部分。
那今天美股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准备到第二个话题。
啊、你不是要问辉达吗？
哦，下礼拜的辉达要展开造势了，请问光宇大大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有些新的 idea 跟新的技术会冒出来啊，可是就不细讲。但是讲到这块，我还是要提啦，就是 AI 它最强就是 AI 的生成嘛。
嗯，
比如像我们有一个专案，就是之前在 run 嘛，就是鱼苗嘛，传统是手工点苗，那个可能点都要点很久，几个小时，然后请阿姨。现在是你用机器用手机拍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会传到云端上面，它快速帮你运算，所以你可能拍一张照片就可以数完好几百条的鱼苗。那我们虽然我是做金融的，但是我们会碰到很多产业端嘛，就像立台，因为立台还有自己的一个平台叫 AIDMS， 包含就是设计类的图，其实它自己都可以接到 AIDMS 上面。那它当然就是用的就是配合辉达的运算中心、资料中心，所以它可以很快速的出图、出影片。之前我忘记他提到哪一个艺人来，就哦，他们在弄 One Boy 的时候，他们请一个韩国艺人来，那时候好像只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帮他拍，但他们就拍完之后直接上场景，30分钟出图，那个韩国的艺人也吓到。所以其实前阵子，这是了解，如果多碰一些人或多碰一些事情，其实对我们的投资有帮助。因为像我是做金融，怎么可能会了解这些？我怎么可以讲出这些东西？就是有碰到，所以像是你们会看到立台，它虽然原本是定义在它就是一个显卡商，然后 NVIDIA 的总代理，可它其实有技术平台在做这些事情，那它也会变成一个有投资价值的事情，不会只有挖矿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叫显卡，然后它才涨，而是现在有投资价值。所以现在立台应该涨上去又下来，有到120吧。所以那时候我大概买在30几、40几的时候，
我靠！
但是你们去看技术分析，或者你们看筹码，烂到爆炸。
嗯，
但是就有想象力，或是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我不会说是内线，因为这个是真的在做的。那想象力投入之后，我就会把钱投进去，对吧、啊？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像辉达下礼拜发表，应该就是说，可能就按照光宇说，可能会有更多的终端面可以来去应用。
对，那详细是什么？其实我没有花太大的时间去弄，我是想说等它大会结束之后，我再去细细看，因为太多的新东西可能不是我现在能够就是分享，我觉得我现在分享不了，因为那个容量太大了。
懂懂懂。
对，
所以是蛮期待下礼拜看辉达可以端出什么样的好菜这样子。
对啊，那既然刚刚有讲到辉达，那我们要聊一下最近 Crypto 是不是在回撤？
对。
嗯，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在昨天是3月17号的时候，3月16号的时候，我有发一个限动，上面有写一些我现在仓位里有的币， 那这些币呢基本上都是 GameFi 相关的币。这几只标的为什么会推荐的原因，但我不是要叫大家要去买了，这以上都不构成投资建议，但就是这些币对我而言是很有发展性的，尤其在11月份有很多 3A 大作要发表，不过他们现在这些币可能在经历一些回撤的阶段。那关于回撤这部分，我们请光宇大大来讲一下他的看法。
好，就是这两天的波动，就是这三天嘛，礼拜五跟今天的凌晨，其实波动是很大的。就 BTC 从73,000，然后跌到68,000，甚至到65,000嘛。我觉得这就是市场的资金效应，以及就是整个讯息发出来，原本就是可能在两个月前了，有谁还在聊比特币？
没有。
但现在健身房小黑子就可能会听到，或是
超多人在聊。
对，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讲的时候，那就是短期见顶的时候。对，其实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散户永远都是最后面等到价格涨上来才去聊的。但是以我们来看好了，以 BTC 来讲，其实我们今年当然上看，很多人是上看100,000嘛，就是有模组就是去分析出来，可是当市场已经太热太疯的时候，有一个正常的回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你把合约里面的这些仓位全部挤出来，或是把一些没有信心的人买现货的人挤出来，市场上面才会有更多的货，更多的好的价格可以去拿。所以我觉得这个回调算是正常的技术性回调。而且现在的状况是，就算它回调，有人一开始有人喊到是40,000-45,000，对，但我看最低最低50,000就差不多了。每天都看到人家爆仓我就很开心，因为代表说该出去的人都出去了，短线才不会那么的激烈。但最好方式还是以盘代跌，可是因为这个盘是热到没办法用盘整去消化掉它的热度，所以用连续性的下跌或是一根很长的一天把所有的人挤出来是最好的方式。这个 Alison 可以回答，
爆仓的钱呢都到你们开的交易所里面去咯。
哎呀，盆满钵满，
所以其实开交易所是最赚，
就当庄家。
那庄家这些钱他其实还是可以，比如说有时候你在交易所里面会看到新币上啊，还是说他会拿这些钱，他交易所会再去投新的项目。其实在牛市的时候都是可以去追踪跟观察的一些项目跟币。
但是你看这波下调其实很强的就会很强，就是原本快死掉的或是被 FTX 就是影响到的 Solana， 不是最低跌到多少钱啊？9块吗？
对啊，不到10块，就10块上下。
那你看现在回头看是有拉到190还200，我今天没看
195有。
对啊，你看已经涨了十几倍，你放100万变成1000万，你放50万变成500万，你放3万变成30几万。然后你会发现说大家可能关注的是这个头部项目，可是后面就像我现实动态有讲的，就是 Radium 它本来就是一个 Solana 上面算是很强的项目方，就是这些 AMM 的供应商，或者是像 JUP 原本就是做聚合器的。这个小黑可能听不太懂，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就像看台积电的制程一样，对不对？它的机器是什么，它的制作晶片的方式是什么，到后面怎么组装，就很像这样子。所以你听完之后，比如说不知道什么是聚合器就可以上网查，不知道什么是做市商我觉得去查做市商，
对
啊，不知道什么是
DeFi
然后就会查什么是 DeFi， 就是从这个没有听过的名词去查。对，就会慢慢的越看越多，就越来越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去找一些关键字，就不懂的就可以去查。
对、啊、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聊的 crypto 的东西，是应该算是现在我们在 crypto 市场我觉得认为还是前10%啦，就是了解的人。
真的、欸、其实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路人，我就会想说到底这些人有哪些人现在在 crypto 的市场里面，
而且他的在 crypto 市场是他到底是在什么层级，如果还在 BTC 跟 ETH 的话那算是还好的。就连我们碰到很多 banker 他们其实很多都不了解是什么。
没错，
对，所以当了解这个时候会变成一个很强的存在。那至于回调的部分，就像刚刚以上讲的，就像股票一样它会过热，可是它的长期价值还在不在，这就是大家去想的。对，那我再一样讲一点，资金还没有完全进来， ETF Ethereum 的 ETF 还没有开始发行。第三点就是这些机构比如说 BTC 的 ETF 已经出来了，里面就像是有大户在里面塞筹码一样，所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下降空间啦。我个人认为到50,000就已经算很顶了。
所以其实像光宇山这样子，还是对于虚拟货币市场还是持续看好吗？
肯定看好。就像是比如说第一天礼拜五在跌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不会跌完，或是可能短线上面会是一个有波动的地方。我因为我已经预期，我会给自己预期说它也会再跌，甚至跌更深。可是为什么我还是选择拉100多万然后这样子下去？因为我的选择方式就是在这个下跌周期里面，我要自律的把我分配好我的资金，然后在每个下跌段去买入，就像是买0050一样。就跌的时候，明明就是大家都知道做投资或是做交易都是低买高卖，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在高的时候涨的时候买，而不是在跌的时候买？
对，
就是很奇怪，
一样是心态吧。
对啊，
就是大家都看到涨的时候就是想要追啊，然后跌的时候就反而都不敢买。
那这个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跌的时候便宜的时候我们不买？
对，
比如小黑的健身课原本一堂是2000或3000，对，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高，还有低估你了。对，假设他突然间回到1000块，我不买爆，我一次买10000堂，你懂吗？因为我知道哦，他是一个好的教练，他还把我的健身带得很好，他会很用心在训练或饮食上，或者是除了健身以外一起玩。我会看他的价值，所以他跌下来，管他到底是跌到一堂课1000还1200，我知道他的价值是5000。那对我来讲，我在什么点买有差吗？因为早晚会涨到5000，
没错。
对啊，然后再把10000堂课全部卖给别人赚。
那像我的话，回复刚刚光讲，我觉得心态这个很重要。然后像我现在也开始买，我现在开始买方就是我就是定期定额，就是会先拨一笔资金出来，然后就是分散这样子买。当然以前我也像我还没加入跟大家一起的时候，我也只知道比特跟以太，那就像是只会看也都没有买。那我觉得真的开始加入之后，就是大家跌的时候不敢买的时候，其实我就把钱投进去，我不管怎么样，3721它跌我也买，它涨我也买，
是啊，
就是放着就不看。我觉得这才会让我就像说可以安心睡觉，也不会因为它的涨幅起步，因为这笔资金我本来就是要放在这边的话，才可以参与到它涨跟跌，然后最后面可能就会有一个可能不错的收益。这也是光宇大大跟我们讲的这样子。对，
我不敢说我做的多好啦，可是我觉得可能别人会做的比我更厉害，或者是他的想法比我更好，我会去听。但是因为我会选我喜欢的赛道，就像前面讲的 GameFi 一样，那我觉得给大家对标一个东西，大家可以去看传统的游戏产业，你们上 Google 查传统游戏产业它的市值有多大。你把它就算踩个 10% 出来，你去拉到加密货币市场，然后你看现在所有加密货币的 GameFi 的总市值是多少，
超低耶。
你去看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空间，
就是代表说它成长幅度其实很大，因为现在虚拟货币的 GameFi 的市值非常的小这样子。
对啊，非常小，真的很小。
然后讲到这个啦，我怕我等一下忘记，原本想说我自己录的时候再讲，就是你们知道做游戏的人可能大家我刚刚提过，比如说 Dota 或者是 CSGO 啊，或者是其他这些游戏，其实他们都已经跨入到 GameFi 里面。那我问你们哦，如果今天迪士尼出游戏，你们会有兴趣吗？
会啊
会啊，
对吧？或者是那个
我昨天还去找那个宝可梦，
宝可梦吗？
对啊。
哎，你怎么找宝可梦？我有宝可梦的冥币。
是哦，对，因为我昨天在想说这个一定拿来做就是 Web3 的链游也是 很好玩啊。
对，
对
啊。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如果是华纳兄弟呢，还或者是 EA 呢？
哦，会啊，
超有
EA Sport 或者是 Riot Games 呢？然后
这些很强欸。
另外再提啦，就是这些很强的背后的技术，如果有这些公司再加上 NVIDIA 呢，
哇塞，不得 了。
所以你们要知道
FIFA
在月球打电动。
对啊，因为我的目标是35岁买一支球队嘛，虽然不一定可以多好，大不了就买一个偏向小学，这是我的35岁前的目标。我跟老板讲说我35岁前就是要2亿可以做一支球队，做一年也可以。但我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小牛队的老板呢，
库里，
就是 Mark Cuban。
Mark Cuban，
其实 Mark Cuban 他其实很酷，他是一个很有趣的投资人。他开始发家就致富的时候，就是他创了公司，然后卖给雅虎嘛。然后后面当然有很多很经典的投资，包括他把股权在2008年的时候就把它卖掉了。那他，我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比较市场上不会关注的，因为他不是纯金融的投资人。可是今天你知道 Mark Cuban 也在做 Web3 游戏吗？
真假？
对，他也在做一个 Web3 游戏。那我就直接放福利给大家，大家要去看一个好玩的游戏，他还没有出币，他叫做 My Pet Hooligan。
My Pet Hooligan，
对，这个后面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他还没有进行空投。可是我觉得我会去追踪这种项目方，我现在就已经在分享我挑币的逻辑的。就第一点，他的背后他的 supporter 这些 branding 大不大，第二点他有没有想象力，因为你们不会看到 Disney 的角色，很少看到变成游戏吧。
对啊，
所以你会听到会觉得很酷。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些游戏商，然后比如说 Disney 的竟然跟华纳兄弟，或者是跟这些电影的，或者是跟 Riot 就是拳头，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游戏，如果他们组合在一起会长什么样子，这是机构方嘛。第二点就是他背后的给予顾问支持或者这些的投资人是谁，所以我会找这些亮点投资人。第三点就是他出来的游戏的品质是什么，就像我觉得卡牌类游戏我就不会那么的去关注，因为 太泛滥了，它没有一个亮点。
嗯，
对。可是像刚刚你们讲 ES Sport， 你们就有感觉了嘛，
对
不对？如果先把 ES Sport 里面的人换成米老鼠呢？但还是踢足球也可以。那大家在里面也可能也有 Messi 啊，或者其他的球星。那我也觉得是好玩的。就 Messi 跟米奇打，结果米奇还踢赢他。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而且原本这些 Disney 版就有自己的客群，你觉得不会有连带的外溢效应吗？一定会有的。
嗯，
贴在扩大。对，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时序上面去看这些 gaming。 那包含刚刚赵董有提到的，就是很多三 A 大作在2020 2021甚至更早2019 17就已经在做这些游戏了。因为做游戏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没有看过动画电影，其实他们很多都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画出每一个图，再把它拼凑起来，
一帧一帧去画。
嗯，所以包含你们看到的比如说阿凡达，他为什么要画那么久，对不对？或者是像 最近比较红的电影沙丘，对，但我还没看了。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但是你想三五年的时间够不够出一个电影？
够。
对，所以大概会在今年年底会有很多的三 A 大作准备上线，包含射击类游戏，我之前提过的DIO， 或是一些平台的游戏房，都会底下都有很多游戏去看。这是我觉得 gaming 最好玩的地方，尤其它的市场产值是最容易想象的。
没错。
对，
哇塞，刚才讲了很多财富密码。
没错。
那个教练 OK 吗？
嗯，学习学习中，
搞不好以后是什么 UFC 啊，然后可以摆自己 的 NFT 上去，就是你可能自己做自己的小 NFT， 然后就是跟那个 Tyson 打 Jack Paul， 对 Jack Paul 跟 Mike Tyson。
对对对，
哎，你看他打那一场多少金额啊，把他做成游戏多掉，很惊人啊。
小姨刚听了这么多，有什么心得吗？
去哪？去宇宙？
那个最近那个小黑开始打拳啊，那个有想要学习拳击的或者是想要健身的人可以找我们那个，
对，没错，
这位小黑选手
健身重训拳击。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感谢我们的嘉宾以及各位同仁们，
大家
拜拜
拜
拜。
拜拜，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哦。